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最近只要翻开报章，你都会看到网络借贷的骗局越演呢就越烈了。很多人原本呢只想要借几百块，结果呢就越还越多，欠债呢就滚成了上万块。我觉得最严重的是诈骗集团呢还会恐吓这些受害者的家人，甚至让到一家人呢都被逼到身心崩溃，不敢报警啊。那其实这些不单单只是个案的个问题了，而是越来越常见的现实。那今天 TFM ISU 有谁来有人联党公共投诉局的主任福祥威律师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福祥威律师。
早安，蕾蕾呢？
福祥威律师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为什么这几年网络这个借贷的骗局啊就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种借小钱要还大钱的状况越来越常见？
是的，最近我们一直都有看到新闻报道啊，
是，
包括我本身也接获了不少的这个民众的投诉，他们都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借贷的这个广告，然后就点击了进去了之后呢就看到就有一个所谓的客服人员帮他们这个对接
处理的、
处理，他通常是直接比如说在 Facebook 看到这个广告，他点进去了之后呢就直接进到 WhatsApp 里面了，进到 WhatsApp 里面呢那个所谓的客服人员呢就会跟他索取一些基本的信息跟资料，包括他的 IC 啦、住址啦、 Bank account number 啦，包括他要借贷多少钱，只要他们的这些广告语都写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动听，就是主要是打击这些我们这个民众啊，因为他们知道去银行贷款会面对一些问题，他的文件方面
可能怕担心不被批准，
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合法性的这个贷款公司也可能会面对一些这个法律上这个一些很requirement 啊，他们的借贷的 eligibility 跟 requirement 的问题而不能够达标，那么他们就转上往这一方面这个网络借贷的这个公司啊，去寻求贷款。那我必须提醒这个民众呢，很多时候这些网贷广告啊，它都是一种诈骗或者是一个骗局来的啊。那你可能进去了，点击了进去了之后呢，它就是WhatsApp，它就会问你要借多少钱。比如说你说我想要借5000，那他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先尝试性的先借你1000块。然后看你的这个征信记录，征信记录知道哈 ，the credibility to repayment 啊 ，for the repayment， 所以他会用这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模式啊，来骗你入局啊。所以当你填写了这个基本资料之后呢，可能会把 IC 发给对方，甚至要自拍发给对方，然后再把这个银行的这个 bank account number 发给对方了之后呢，他就会先进一个小钱给你。然后呢就是说啊，你在什么时间里面定期什么时候你要还，就像我最近的一个个案，就是他进了600块却威胁对方就是这个受害者要还12000块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诈骗的骗局。然后通常你一下点击了进去了之后填写资料过后呢，就会有其他的电话进来找你了。
怎么说，
就是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客服人员他们会用不同的手机号码联系你，
所以不单单只是会用同一个号码来联系你的意思。
没错没错，
okay, okay.
所以他们是一般人的，
他就是一个团伙，这样
一个团伙，就好像我们看的诈骗电影这样、
嗯、
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用电脑操作，有好几个人、
很多个号码、
很多个号码，甚至有同一个人但是他用不同的号码，因为你欠了这一组人、那么你受到恐吓嘛，说、你明天你要还、比如说跟他借1000，他说你明天要还5000，
所以他就利用别的号码问他，哦，你要不要借钱，我们这里又刚好有这样子比较低的利息啊，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一旦有这一种情况出现，很明显的它绝对是一个诈骗。
所以这个其实是从你接触的案件来看是最常见的一个诱骗方式。
是，我曾经召开过一个联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有好几位的这个受害者、一起进行这个发布会那么他们同样的都是面对的这个相同的遭遇、
所以是一模一样的遭遇，
一模一样，虽然客服人员不一样，所谓的号码不一样但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恐吓啦你不还钱那我知道你的孩子在哪所学校啦，我知道你的住家啦是不是会对你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呢，他们都会用一系列的这个恐吓的手段包括他说他会把你的照片放在面子书上吹水账之类的、把你全家人的照片放上去讲你是骗子，他们会反用那种心理然后来恐吓你，说我会把你全家的照片放出来
OK OK、
所以当事者就害怕 啊，那么就乖乖的就是听从他们的指示把钱打进去。他一下打进去了之后呢，因为他又跟别组借钱嘛，
所以就越
滚
越多，
越
滚
越大，变成一个雪球。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是，那福祥威律师我也是非常好奇的，就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毕竟也是一位律师。
是的，是的。
那这样的这个非法接待和恐吓我们都知道嘛，他已经是一个刑事犯罪了。那在警方方面他们在取缔行为上面呢，他会遇到哪一些的这个挑战？
我觉得在因为这个是一个 骗局嘛，
是
警方绝对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去找到这些所谓的诈骗分子。
对啊，找不到这个源头啊，
找不到源头。而且这个电话呢都是太空号，你打去是打不到的，你除非是用 WhatsApp call 或者是 WhatsApp 联系。
Okay.
那因为他们这些电话呢 你看不到真人嘛，不像我们这样子能够面对面的，或者你银行贷款你要去到他的 counter 或者是这个有合法执照的这个借贷公司，你都是去到他柜台办理的，你看到人的，你填写那些资料的。这些诈骗分子你基本上来讲你是跟一个网络的一个假人，
或者某某的系统这样子。
对，系统，你是跟一个假人在做交易。那你叫警方如何去下手？即便你报了案，待会我们会详细说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要怎么办。
好，
但是当你即便你报了案，警方最多也只能够从你所提供的这个线索，包括你提供的对方的手机号，
对，
还有这个你如果把钱打给对方的话那么他的这个银行的号码这个银行户口号码只要从那两个线索来去顺藤摸瓜的去把这个手机号是肯定是马来西亚注册的当然有一些是其他国家注册的，我也收到有一些是好像新加坡注册的这个手机号，或者是越南啦、柬埔寨啦甚至更远的国家注册的手机号都有但是那些都是已经是 beyond 超出了我们大马警方的权限了。
对，
所以即便是本地的就是说大马注册的手机号他警方呢他也只能够跟电信公司去查这个人的注册人是谁。通常这些电话都是太空号，或者是如果是找到那个人他也是被盗用，绝对不是，
所以基本上是找不到源头的，
绝对是不找不到这个跟你讲话的对话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这个是警方目前面对巨大的挑战跟面对的问题。还有所谓的这个银行户口号码，然后如果对方提供给你的那个银行户口号码，诈骗分子一般有 99.98% 或者我可以说是 100% 就是一个驴子账户，就是所谓的黔驴户口。
黔驴户口，
所以都不是他们诈骗集团本身所拥有的名字的所以警方即便是抓到这个黔驴这个银行账户的这个持有人呢，他
也是另外一位受害者，
也是受害者。他或者是他把他银行卡借给这个借给某某人，借给非法集团，对，然后他的银行卡被盗用了，被用了只要他的这个钱一下打进他的户口呢，他们就马上进行线上转账，
直接把这个钱转走
了，
对对对，
然后转走了，甚至的话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去 ATM 把钱取出来，就跟我们看的诈骗电影一模一样的场景。要如何拿回你这个被诈骗的钱，几乎可能性
是几乎是很渺茫的，
非常渺茫。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如果我们在接触这些东西之前，我觉得一定要意识到这个是一个诈骗的。
是的所以这个醒觉我觉得这方面的觉醒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律师，你有提到说我们必须要详细的去理解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做嘛？特别
是
如果连家人都被威胁了，受害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呢？
所以这个是我最常收到这个投诉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个
问题
就是当事者、受害者他们所最大担忧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担忧很多方面的担忧因为诈骗集团他会用各种的这个话术来令你进入这个恐慌的一个状态，包括说我会对你的家人不利，对你的父母不利，对你的老婆老公孩子，
利用一些心理战术，
是甚至他会把这些地址发给你，就是说这个是你的孩子的学校。他们怎么拿到这些资料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说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完全是没有秘密的，尤其是当我们有这个social media 的时候，你有 Facebook 啦、 IG 啦、 Telegram 啦，还是其他的那些社交网站平台的话呢，你把你的照片 放上去的时候，你就是个人的这个信息就是暴露于这个公众了。我认为说民众在这方面可能需要很谨慎，包括我有一个个案是他只提供他自己本身的资料， 他并没有提供他父母的资料，怎么对方会能够有他的父母
的
手机这个号码、
okay.
甚至他的住家地址都拿得到，这个是我非常讶异的、
嗯、
我也想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样这么神通广大可以拿到，而且不只是他的父母，连他的小姑还有大姑、
就是、所有的亲戚的
亲戚啊，
对，
都有哎、欸，而且 IC 都有了，他完全没有提供这个资料给对方，我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为对方怎么会这么神通广大的知道，如果你说父母就算了，连他的亲戚都知道，他甚至打给他的亲戚，打给他的朋友，恐吓威胁他的亲戚跟亲朋好友说、嗯啊、某某某某人在欠我们钱哈、啊、你最好叫他还钱，不然的话我也会对你不利，所以他们是用这种的方式，除了针对受害者本身或者他的家人，甚至他的亲朋好友都会收到这些的电话，让他说以为他在外面接这个大耳窿，所以这个其实他是用大耳窿的方式来做这个恐吓，他是但是他是诈骗，所以是大耳窿加诈骗的一个骗局，
而且其实就是那种非法的集团、哦嗯、可能他们就在做了很多的这些系统或者是调查，
是的，
甚至是对你这个个人他本身都拥有了大非常庞大的这个资料吧，
是的，
所以他才有办法掌控你的这个情绪，希望你马上还钱，
没错，
然后就越滚越多这个钱，
对的，是的，
所以我那相信他们肯定都非常的恐惧、啊、那应该怎么办，
所以他们在恐惧方面报了案之后呢，嗯嗯嗯，还继续收到这些电话威胁的电话，
对，
甚至他们的父母也收到、啊、
那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会来找我，
是
他们就来找我了之后呢、我就帮他们做这个发布会，见了报了之后呢，那么警方、啊、也知道说这个事态已经去到媒体了、啊、所以警方的话他们也会更加的注意这个案件、啊
嗯、确实，
那么当然当事者他们也会感觉到、啊、有受到保护，因为有去寻求这个、啊、政党人物的这个、啊、帮助嘛、啊
嗯、
所以在心理层面上面他们觉得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
对、
啊、他们还有这个、啊、互相围在那边，很长时候我也受到这样的一个恐吓啊、当我去处理的时候、啊、这些诈骗集团就来针对我了，就说、啊、我要烧你律所啦，我也知道你住那里啦，包括我本身我也曾收到这个电话，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嗯、福祥威律师你会怎么处理那个时候？
我只说我们都是依法办事、啊、我本身没有执法权，我们都没有执法权，那我只能够也是一样针对这一方面就是向警方做出这个投报啊，只要通过媒体的力量，通过人民的力量呢，啊，来跟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诈骗分子宣战，啊，告诉他说，我们这个是有一个有国法的国家啊，国度，所以不是你们自守遮天、为所欲为的，是根本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是，啊、而且直接威胁到了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安全了。
对，这个是在破坏我们的这个社会秩序，还有这个安宁啊，所以对我来说，我们的警方完全可以。用这个反恐法令 terrorism、啊、来去进行这个深入的调查，我很多时候在这个发布会上或者是我的新闻稿上也呼吁这个政府，除了国家银行，除了大马警方，还有我们的电信公司，还有我们国民的个人资料，这个为什么这么容易轻而易举的就被这个诈骗集团这个拿到这些信息、
嗯、
包括国家银行方面的这个、啊、打击这个所谓的驴子户口的这方的力道还不够，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些诈骗分子能够有这么多的手机号，我们的电信公司 MCMC 难道没有监管吗？我们要去注册一个公司，我们要提供 IC 嘛，对不对？外国人如果要注册马来西亚的这个电话手机号，他们也要出示他们的这个 passport， 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诈骗分子这么容易轻而易举的拥有这么多一个手机号、啊、来进行诈骗，来危害社会，恐吓我们的人民？所以我这个是我百思不解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在国家的法律的这个制度的层面上呢，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啊啊、加大这个力道来去打击这个、啊、网络犯罪的这一方面，
是，而且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今天的访问让大家呢能够提高警觉哦。就如果说你真的是面对了经济上面的困难，不妨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替你解决的、嗯、而不是上到网络上面啊，就是去借贷啦，然后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骗局，
千万不要相信，
对对对，所以千万不要去相信这类的事情哦。嗯、
时事的密码由 TFMIRCU 为你解开。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问问福祥威律师有什么想要呼吁的吗、嗯、针对这个课题？
我就呼吁说、大家就是在浏览这个网络上的时候、不管是面子书啦还是其他的平台、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所谓的投资啦、高回酬啦，或者是借贷啦、没有利息啦、低利息啦，或者是毫无这个 collateral 就是无抵押的这个情况，他们会写的 一系列很漂亮
就非常好
动听的这个广告语来去吸引你、来骗你这个入局啊，甚至有一些说、受到这个诈骗了之后呢，他们看到这个网络上有这个所谓的反诈律师啊，可以帮他们追讨回这个诈骗的钱，也千万不要相信。我呼吁公众了，呼吁民众听众了，就是说不要去相信网络上的这些律师，要找律师就是跑回传统的方式，去到律所啊、律师楼。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们现在有一机在手，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在身边嘛，就是24小时都在身边，连睡觉都要放在床头旁边啊，就是防不胜防。诈骗分子呢，就是在我们身边，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个智能手机在我们身旁，我们都是要小心提防。
是，而且也是可以拨打997是吗？
997是这个 National Scam Response Center。
是，
当你的钱一旦打去给对方的时候，你一下发觉到这个不对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请打997这个号码。但是他的时间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所以我有时候在一些这个分享会或者是讲座会的时候，我也直接提出、那诈骗分子有看时间的吗？
对啊，如果我过了那个时间
该怎
么办？
那怎么办呢？难道诈骗分子就是、如果故意就是逃避那段时间呢、那你钱是不是打了之后你就打去救助去也没人接听啊？
对啊，
那有也等于没有。而且我很多收到很多民众的投诉说他们打了997都没有人接电话，
那应该怎么办呢？福小威律
师，所以他们无助嘛，那他无助，他打电话给我，我就说你第一个时间去报警，然后赶快去备个案，备案了之后把这个报案书交给我、那么我再看怎么样帮你处理。如果你要我帮你追回你这个被骗去的钱、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把握、而且有 99% 我都拿不回来的。我是直接说、因为这个钱一下打出去了，它可以在短短的这个、几十秒里面呢就被转移了或者被取出来了。
所以并不是如果你马上可能、叫你的银行啊停止这项交易还是怎么样，一样是没有办法去补救的。
对，不一定有效、但是好过没有尝试，我们就尽一切可能赶快去把它 stop 掉。
是、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去太过于相信网络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说刚才你所谓的、这个反诈的律师、
是的，
同样的，因为最近其实我们只要翻开报章其实都可以发现到，那既然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了，那我们就要提醒我们自己和提醒我们家里的每一位就是家人，他们千万不要去接触到这些东西。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的话，事件或者是这些案件呢都能够慢慢的减少，
希望如此。所以我再次的呼吁大家，当我们面对的这些网络广告啊，这些很心动啊，或者是高薪回酬啦、投资啦，或者是国外工作啦，我们就是谨记那五个，就是不心动、不心慌、不心急、不回应、不打钱，这五个就是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给让自己的脑袋停顿一分钟，然后想了我这五个步、那就可能会减少这方面的损失。因为被诈骗了之后，这个心理的那个负担、恐惧或者是失落非常的大的。我也遇过好几宗，他觉得他抬不起头来见人，或者是跟这个家人交代 老婆啦或者是家人之类的、
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福祥威律师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把这项消息传给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那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如果刚好也遇到这件事情的话、尽快的寻求帮助。谢谢你，
谢谢。